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8年11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先是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第33届东盟系列峰会今天起在新加坡举行，出席峰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中国将继续经济开放，对抗保护主义的星期。东道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呼吁，目前在多边主义遭到威胁之际，东南亚国家应当加强一体化的合作。中国官方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出席在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第26次亚太经合峰会。据中国官方消息同时宣布，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也启程前往新加坡进行访问，也出席东亚峰会等会议。据多位新闻分析说，中国高层频频出访，意在避免陷入贸易战引发的受孤立状态。中国主席习近平今天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的香港代表团。习近平在会上告诉林郑月娥和代表团的成员，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地位独特，贡献重大。特朗普推文恰促欧洲拥建自己的军队，这是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今天接受法国国内电台采访时，针对主持人关于如何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建设欧洲自己军队提问时做出的回答。勒梅尔指出，看看特朗普的推文，欧洲有理由建设自己的防卫、自己的经济与税务建制。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官方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7日至18日出席在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比士港举行的第26次亚太经合峰会。据中国官方的消息同时也宣布，总理李克强今天上午启程前往新加坡进行访问，出席东亚峰会等会议。据多维新闻分析说，中国高层频频出访，意在避免陷入贸易战引发的受孤立的状态。据中国时报说，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日至18日出席在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举行的第26次亚太经合峰会。中国官方消息还透露，习近平因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戴戴阿和总理奥尼尔、文莱、达鲁萨兰国、苏丹、哈桑纳尔、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邀请，习近平应当在11月15日到21日对上面三个国家进行国事访问，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建交的太平洋岛国各领导人会晤。期间，习近平将在17日至18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克强今天上午启程前往新加坡进行访问，同时出席东亚峰会等会议。据中国时报引述多维的认为，外界评论中美贸易战可能是新冷战的开端，而中国大陆高层近来的密集出访，是因为中国正面临新形势的外交孤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巩固邻国的关系。据多维新闻指出，习近平的访问从11月15日持续到21日，期间将出访菲律宾等三国，17日至18日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消息透露说，习近平将在出席完这一会议之后对菲律宾进行正式的访问。对此，据菲律宾的媒体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邀请习近平到达沃市的家中做客，此前仅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获此殊荣。消息说，为了显示中非友好关系，为习近平访问打前站的中国外长王毅 最近参加了菲律宾外长的生日会，网易强调杜特尔特是习近平和中国民众最尊重和最重要的朋友。消息还引据菲律宾方面的透露，杜特尔特正与中国协商一份共用南海水域油气资源的协议。据称，菲律宾已经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研究勘探计划。不过，菲律宾能源部长说，习近平访问时，两国应当不会签订相关的协议。近来，中国高层密集出访，不仅习近平，李克强于11月12日至16日也访问新加坡。稍早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也刚到访新加坡。第33届东协峰会及系列峰会11月12日起在新加坡举行。出席峰会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中国将继续经济开放，对抗保护主义的兴起。而东道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呼吁，目前在多边主义遭到威胁之际，东南亚国家应当加强一体化的合作。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介绍。
李克强在出访前在一篇刊登在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上的署名文章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已经开启，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他表示，此次出访新加坡期间，中国将和新加坡共同签署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升级的议定书，此举将大幅提高双方贸易便利化的水平。对于地区性的议题，李克强说，中方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设。他说，愿意和东盟国家加快推行南海行为准则的安稳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李克强的文中对中美的贸易战只字未提。对于东协峰会，路透社报道，亚太地区的领导人本周和东南亚国家首脑一起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聚焦再度呼吁采取多边主义，并就解决从缅甸的罗兴亚危机到南海紧张局势的一系列地区冲突发出新的承诺。美国的副总统代替总统特朗普参加会议，中国总理李克强、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的总理莫迪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领导人预料将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出席会议。路透社评论称，特朗普缺席令人怀疑他在遏制中国崛起的一项地区战略承诺上的章。路透社还预测，在本届东协峰会的主场外，中印日等其他的亚太国家可能宣布就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达成协议。这个协定的涵盖区域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但是没有包括美国。目前也不清楚李克强是否会和彭斯见面。
台湾派张忠谋代表蔡英文出席亚太经合峰会，争取会晤安倍晋三，相谈加入区域自由贸易谈判。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凤的报道。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今年起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举行，台湾派出的领袖代表是财经科技企业大佬，也是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台湾官方透露，目前正安排张忠谋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场边会谈，当面向安倍晋三争取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也就是 CPTPP。由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将于今年12月底正式生效，南韩已经表态加入第二轮的谈判，台湾也在极力的争取。这次 APEC 领袖会议各国领袖云集，对台湾来说成为争取支持的最佳时机。也将前往巴纽出席会议的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透露，张忠谋和安倍晋三的双边会谈要怎么安排，将等抵达 APEC 会议现场之后，视各国领袖的行程来进行。张忠谋则透露，他将以英文发表演说，强调资通讯技术的进步改变 APEC 区域内超过10亿人的生活，并点出将随之而来的四大问题，包括补贴产能建立非根据市场需求、对智慧财产的不尊重、高关税以及隐私保护不足等。据了解，张忠谋16号抵达巴纽之后，将出席 APEC 企业领袖高峰会，和经济领袖与企业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对话，随后并将参与经济领袖与太平洋岛国领袖的对话。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产经大臣力促16国自由贸易协定年底达成实质性的协议，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中韩和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部长会议12日下午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国力争在年底达成实质性协议。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参加了会议，在12日午前他与新加坡贸易产业部长陈振生举行会谈。世耕弘成表示，在本次会议上将尽最大限度努力取得好的结果。该协议部长会议当地时间7月1日上午曾在东京开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议伊始到会致辞。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中国等主导的，将有16个国家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GDP 占全球约为 28.4%， 各国一致同意争取在年底达成基本共识。如果部长会议达成某种水平的协定，与会国的构想是在第13届东亚峰会上宣布达成实质性妥协，并力争在2019年达成最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出席此次峰会，而指派副总统彭斯代理出席。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空军第一次引进的空中加油机今天下午将飞抵韩国东南部的金海空军基地，接受为期一个月的验收检查以后将正式服役。今天本台记者安东尼的进一步报道。
韩联社报道，韩国空军这次引进的空中加油机机型是空客 DNS 公司的 A330MRTT， 验收的检查范围将包括它的系统结构、维护、后勤、加油性能等规格和质量方面的标准。在验收期间，空军还计划利用这种加油机向 F-15K 和 KF-16 等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加油机投入实战的部署以后，韩国空军战斗机继航时间将延长一个小时以上。目前 KF-16 战斗机在装满燃料的情况下飞往东部独岛和西南部离屿岛上空执行任务的时间分别是十多分钟和五分钟， F-15K 战斗机分别为三十多分钟和二十多分钟。如果空中加油机为 F-15K 加油一次，那么这种战斗机在独岛和离屿岛上空的任务执行时间分别延长到九十多分钟和八十多分钟。韩国空军明年还将引进三架同种加油机，四架总计 1.5 万亿韩元。 A330MRTT 机身全长59米，宽60米，燃油装载量108吨，将执行对空军主力战斗机 F-15K、KF-16、F-35A 进行空中加油的任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由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的香港代表团。习近平在会上告诉林郑月娥和代表团成员，改革开放进程中港澳地位独特，贡献重大，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发展取得瞩目的历史成就，在港澳人士以及外资企业都有功劳，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由林郑月娥率领的165人港澳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代表团昨天结束在深圳的行程之后，于11日转抵北京，当日下午出席座谈会。特朗普推文恰促欧洲拥建自己的军队，这是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今天接受法国国内电台采访时，针对主持人关于如何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提出欧洲建立自己军队提问时做出的回答。勒梅尔指出，看看特朗普的推文，欧洲有理由建设自己的防卫、自己的经济与自己的税务建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高校加紧政治思想学习的教育，重庆、福建等地的教育部门也惊人地传出了要对参加高考学生进行政审的消息，震撼了舆论，受到广泛的批评。但是同时呢，也传出了多名倡导工人权利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的消息，其中就包括多名中国精英院校的学生。另外还有两名中国的年轻人录制了视频，公开反对一党专制，要求言论自由以及释放被失踪的公民。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的一些年轻人目前都希望打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的强烈愿望。中国民间的劳工权益组织家事工人声援团上周日表示，继上周五开始有十多名劳工活动人士陆续被警方带走以后，又有三名活动人士周五下午被广东警方抓捕。该声援团在推特上说，广东的警方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捕了声援团的成员唐向伟、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吴家伟以及社会热心人士郑石友等人。纽约时报也报道，目前中国至少有12名参加全国工人权益活动的年轻活动人士失踪。据失踪者的友人周日介绍，政府似乎在努力地遏制这场多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学生抗议活动之一。据介绍，过去几天在中国至少5个城市，有身份不明的男子逮捕了这些刚刚从精英大学毕业不久的活动人士。据介绍，几名活动人士遭到殴打之后被推上汽车带走。目前尚不清楚在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和武汉遭到逮捕的活动人士有什么样的遭遇，警方也没有回复媒体的电话。这场工人权益活动始于今年夏天，当时有数十名年轻人来到中国南方的城市惠州组织示威活动，支持那些自称被当作奴隶对待的工人。但是数周的抗议和活跃的社会媒体的活动之后，警方就拘捕了数十名工人和活动人士，两个月之后一些人仍然被拘捕。在这之后，一些学校的活动人士试图组织针对各种问题的抗议活动，但是当局都试图予以阻止。在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抗议活动，谴责大学的官员阻止他们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注册为官方的团体，之后他们遭到殴打被人带走。在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说，因为夏天参加了惠州的抗议活动，他们被软禁并且受到监视，而且这个事件在国际上也引发了震荡。美国康奈尔大学上个月就宣布，由于人民大学对学生的打击，这个大学准备结束与人民大学的一项合作。在北京大学，几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上周五的十点左右到达校园，追捕最近毕业于该校的张胜业先生。他在活动人士的表现中特别的突出，也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以前被当局拘捕但是下落不明的活动人士。这次逮捕的目击者之一，北京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于天夫表示，张胜业遭到殴打并被拖入了汽车。于天夫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本人作为目击者在事件中也受了伤。他说那些人把他按倒在地上，捂住他的嘴并且踢他的头。在一段公开的视频中，于天夫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质问道，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权啊，使这些人胆敢这样的践踏法律法规，践踏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同学，而且呢还对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所以在此啊，我希望所有正义的我们北大的同学、北大的校友、北大的老师都能够共同关注并且呼吁，对这起严重恶性的校内发生的暴力殴打事件。
除了以上几个精英大学的学生的活动以外，最近在网络上也出现了两个所谓的草根年轻人自制的异常大胆的视频。他们在视频中要求反对一党专制，要求言论自由和释放被失踪公民等。其中一个视频的录制者，他说自己是刚刚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的年轻人张盼成，今年23岁。在这段长达8分钟的视频中，他以公民的身份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他说不同意将600亿美元的资金未经法定程序就送给外国人，他要求言论自由，声援被失踪的泼墨女子董琼瑶、华勇、家事工人以及原北大的学生岳西等人。张盼成在视频中表示，
但我也有我的梦，也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自尊，也有我身为人不可剥夺的权利。集权体制之下没有安全的人，包括集权者本身也无时不刻处在危险之中。有人今天端坐在主席台上，明天就有可能沦为了阶下囚。一个民营企业家说死就死了，一个人说不见就不见了。我们中国人是啥呀？像土芥一样的生命啊。
张盼成在视频的最后表示，他自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与此同时，张盼成的一个朋友名叫蜥蜴园的网友也在一段自制的视频中呼吁释放被捕的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
大家好，我叫蜥蜴园，我今天站出来坚决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我今天站出来声援维权律师，要求言论自由，立即释放维权律师，恢复维权律师的资质。同时我反对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并且我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独裁，请大家支持我。
对于以上两名年轻人勇敢的举动，一名网友在推特上评论称，真的勇士敢于正视凌厉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张盼成和蜥蜴园两位20岁的年轻人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想说但是没有勇气说出的话，他们是中国的希望，是社会的脊梁。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就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中国人权报告的同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有关新疆的长篇报道。这篇珍贵的报道的标题是在中国新疆追逐被失踪的维族人。世界报记者冲破中国警方的重重封锁，进入新疆喀什进行实地采访。一位居住在美国的维族人委托记者探听他留在新疆的母亲的信息。记者来到这位母亲的居所，但却已经人去楼空。这位因没有护照而不能离开新疆的母亲，因家属在国外而被关押在教育营。他的一位好朋友哭诉说，他身患重病，而且需要昂贵的药品治疗，而在教育营不会为他提供药品。记者注意到，除了这位好朋友之外，居民楼中的其他维族人都尽量保持沉默。一位在新疆生活多年的汉族邻居向记者叹息地表示，这一家都是好人，可惜已经去学习好几个月了。世界报介绍了新疆最近几年来的治安状况，以及中国官方对在教育营的定义。世界报评论说，如果说有些营地确实如官方所说，集中的是一些学员，这些学员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的话，然而绝大多数的在教育营完全与监狱等同。这些从寥寥无几的从营地出来的人的介绍中不难推理出，能够出来的人绝大多数是卡萨克斯坦族人。据他们介绍，被拘押者必须每天背诵标语口号，学唱红歌，检举揭发周边人所犯的错误，拒绝合作者则会被孤立，被禁止睡眠，甚至会受到殴打。据多方消息渠道透露，已经有多人在营中丧生。世界报记者根据在西方的维族人所提供的信息，试图前往喀什附近的一家在教育营观察。报道介绍了在通往营地的路上，警方如何设置关卡，严密的监控来往车辆行人，所有车辆都必须停下， 乘客必须下车接受检查，所有的行李都受到激光透视。为了躲过搜查，绝大多数行人使用的都是简单的手机，而不是智能手机，即使是很时髦的年轻人。当警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时，便立即向上级报告，并且不解地表示，城市到处都是关卡，为什么没有及早地阻挠他们来到这里。第二天，当地宣传部门的官员向记者问话，这位官员也承认外界确实很难获得有关在教育营的信息。他解释说，这是由于目前在教育营制度尚不太完善，可能要等到第一批学员出院之后，当局才会逐步的开放信息。他还表示说，新疆当地确实有一部分人主张极端行为，即使他们的人数十分有限，但也足以酿成重大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监控。记者最后介绍了当局如何不惜重金一步一步地将记者赶出新疆。记者经常受到十多个警察的围困，他们甚至用身体阻挡记者的摄影机，记者的采访安排也被警方打乱，当地人被威胁不得与记者交谈。最后警察在警察所直接叫出租车将他们送到机场。当飞机从乌鲁木齐飞到上海时，记者感叹说，因为前往新疆旅行的汉人居然称赞说，新疆大概是全国甚至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了。其他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天主教十字架报从上海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当局在医药行业的改革，以及法国赛诺菲集团如何加强开发中国的医药市场。财经报纸回声报则感叹，中国汽车市场在连续七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正在逐渐回落。不过回声报认为，中国政府必将出台措施援助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另外回声报还介绍了西方奢侈品集团，尤其是法国集团，如何通过网络来瞄准中国的追求虚荣高消费的年轻人。周一，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周末刚刚在法国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大会，以及在巴黎举行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此外，《解放报》强调指出，网络安全也是和平论坛的一大中心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周一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网络安全发表呼吁。《解放报》评论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将网络安全列入国防军事范围。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雪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专栏报道。今天的话题是美国中期选举过后中国的经济疯狂宇宙，欢迎收听。
在10月5日到10日举行的上海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辞讲了一段话。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没有疯狂宇宙就不是大海了。这段话比他的那个通商宽衣有价值，不是因为没有读错字，而是表现出他对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清醒的估计。习近平是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前一天发表这番讲话，他显然认识到，无论美国中期选举结果如何，无论中期选举会给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向中国开打贸易战，消除贸易逆差，追讨贸易公平，决心不会改变，这是共和民主两党的共识。民主党即使获胜，却反而可能采取比选前更加强硬的立场。情形正是如此，民主党再掌国会众议院控制权，新一届国会开议，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将出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共产中国立场比特朗普更强硬，他是民主党内最强烈反对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控制权，中国的贸易战困境不会消失。民主党普遍认为，美国应在贸易、军事、情报与外交等多个领域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行动。未来北京必然面临白宫与国会、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力与中国打贸易战的局面， 寄望于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会对北京采取温和立场，北京的这种愿望离事实太远。再看看特朗普，著名政治学者布莱默尔接受媒体采访说，虽然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言辞激烈，但迄今为止行动还算克制。随着中期选举结束，特朗普发现他不得不要与众议院民主党人争夺全国的关注度，这一切就要改变。可以想象，特朗普将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中更加强硬，尤其对中国。不知道主导中国经济和中美贸易的中共官员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自美中贸易战开打，这帮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美国。他们总以为帮助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就可以结束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于是就风平浪静了。最愚蠢的举动莫过于九月下旬中期选举进入紧张竞选之际，中共官媒在美国农业州艾奥瓦州报纸《德梅因纪事报》刊登广告，挑唆农民与特朗普的关系，说贸易争议使得中国进口商放弃美国，特朗普害惨了这个州的黄豆种植者。结果中期选举的统计表明，几乎所有农业州的共和党议员都获得成功，反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人个个落选。农业州的选民没有因为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而背离共和党和特朗普。可以说，北京不但误判美国上层，也误判了美国人民，尤其是美国农民。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能让中国疯狂宇宙。7月6日开打的美中贸易战进行至今，美国只不过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 25% 关税，对2000亿美元产品征收 10% 关税。美中贸易战高潮尚未到来，中国经济已经是疯狂宇宙了。特朗普警告，如果中国不与美国达成公平贸易协议，2000亿美元产品关税在明年1月1日由 10% 提高至 25%， 还有2670亿元产品也开征关税。到那时，中国岂是疯狂宇宙而已？这一代中国人将目睹习近平与他的中共政权在疯狂宇宙中如何了结。那真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
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英国议会将表决政府的脱欧协议，该党希望遭到否决时再举行公民表决。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认为特朗普推文恰促欧洲建拥自己的军队。第33届新加坡东协峰会开幕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报刊发表署名文章，表态中国将继续开放。这次峰会是否能够达成区域型的全面经济伙伴协议也受到关注。日本经产大臣力促16国自由贸易协定年底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美国的副总统彭斯今天在前往新加坡参加东协峰会之前顺访日本，与东京商讨自由贸易。朝鲜和韩国就韩美的军事演习引发争议。韩国空军首次引进的空中加油机经过验检后将正式服役。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频频出访，被认为是担心受到外交孤立。张忠谋代表蔡英文出席 APEC 峰会，他将争取会见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告诉香港的代表团，港澳对改革的贡献重大，国家不会忘记。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话题是今天在巴黎开幕的国际网络治理论坛大会。
各位听众，巴黎今天召开国际网络治理论坛大会，来自世界上3000多个代表团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讨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互联网的信任与安全。法国试图重启互联网国际行为准则谈判，同时积极推动欧盟向互联网巨头企业征收数字税。中国乌镇互联网大会刚刚结束。法国选择周日纪念一战结束百年后的周一举行国际网络治理论坛大会也绝不是偶然。100年前的战争是在战壕中进行，百年后的今天，网络的黑客攻击、蓄意网络政治操纵，在电脑的键盘后进行着网络的战争。法国巴黎周日隆重纪念一战百年停战后，周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开了国际网络治理论坛的帷幕。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讲话，全球的网络代表包括企业、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参加本次论坛。大家注意到，互联网产生30多年来，网络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由的联络的理想导致了互联网的产生。互联网全球化以来，一直被称作为多元素的程序管理互联网，就是参与者之间互相受益的框架，没有人能够强加其意志，一个自由的互联网的世界。但是现在互联网正在逐渐被精明的商人、政客的选择而操纵，让众人注意到互联网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有其积极的一面，如自由交往，也有黑客攻击、战争较量、网络控制的阴暗一面。观察人士指出，互联网的危险之一是集权的政治劫持互联网技术，为其政权服务。如世界科技巨头中国已经让互联网展示了另外一个前景。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进行网络审查过滤。中国社会通过互联网的控制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中国近期在乌镇举行互联网大会，大力推行中国模式的网络治理。可以看出西方开放的互联网和中国控制的互联网的鲜明对比。当然，美国网络巨头苹果、谷歌、脸书和亚马逊这些大型公司企业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处于这两个极端的网络世界中间，欧盟试图捍卫网络世界的自由，如何保护个人的隐私，如何征收互联网数字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正在与德国本周进行讨论，准备向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数字税。根据欧盟委员会提供的数字显示，网络数字公司平均的有效税率为 9.5%， 相比之下，传统的欧洲企业平均的税率高达 23.3%。 欧盟税收计划中包含了一项通用的欧盟解决办法，就是允许各个成员国对互联网巨头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之内赚到的利润征税。法国与德国近期就那些技术性问题已经找出了一些妥协方案，但是没有人可以利用这种技术的难题来避免其政治责任。法国、德国努力推动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数字税，也受到了英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的支持。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谁主控网络世界，网络的较量也在巴黎展开，跟大家介绍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网络治理论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日立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方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栏节目。这次节目的重点将围绕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引发的争论展开，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1987年美国和前苏联签订的中导条约，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特朗普表示，美国不打算在莫斯科违反中导条约的时候遵守该条约。特朗普称，美国将增强自身的核力量，直至其他国家恢复理智，随后华盛顿将停止这一进程，甚至开始削减核力量。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打算退出中导条约，即意味着宣布新的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称，中导条约不是国际局势军事化的第一个受害者。早在2002年，华盛顿就退出了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今年又退出了伊核协议。戈尔巴乔夫总结说，军费支出已经飙升至天文水平，且将继续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说，侵略者应该知道复仇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将被摧毁，而我们作为侵略的受害者会以殉道者的身份直接进入天堂，而他们只会死去。有评论指出，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1987年的中导条约中撤出，这意味着这项具有31年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核武器协议将很快被投入历史的垃圾箱，就像另外两项旨在阻止核大国毁灭地球生命的协议那样，一个是阻止俄罗斯和美国制造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已经于2002年撤出，另一个是旨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2015年的伊核协议，美国于今年5月撤出。1987年由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导条约，禁止华盛顿和莫斯科生产持有射程为500到5500公里的巡航导弹。这项协议禁止的导弹能够在一杯茶的过程中摧毁敌方的目标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平民，但条约没有涵盖空中发射或海上发射的武器，例如从舰船、潜水艇或者飞机上进行发射的美国战斧以及俄罗斯的口径巡航导弹，这些导弹轻松的就能射出类似的距离。特朗普说，他决定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该协议，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已经违反了该协议。他还说，拥有短程和中程陆基核武器的中国也应该成为限制俄美核能力协议的缔约国。中导条约的本身就是冷战下的一个条约和产物，其实现在已经名存实亡，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早在十年前就怀疑俄罗斯在违约研发中短程导弹。美国表示，这种导弹直接对美国的欧洲盟国和亲西方的前苏联阵营的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在俄罗斯早已违背该条约的情况下，该条约其实已经失效，美国如今宣布退出理所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导条约的签订导致中国成了冷战末期全球唯一能够出口这一类型导弹的国家，并直接导致了1988年中国与沙特达成一笔中程导弹国际贸易。近十年来，中国不断增长的导弹力量一直令美国军事战略家感到担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这种特殊武器专门用来对付美国的航空母舰。中国后来对该导弹进行了改进，制成了更高级别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该导弹可以从陆基发射，拥有对陆上重要目标或者是海上大型舰船实施远程打击的能力。最令人担忧的是，它可以装备核弹头。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其射程可以覆盖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中国、伊朗和朝鲜不受中导条约的约束。美国估计，如果中国是这个条约的一方，那么中国所有的弹道导弹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都是违反该条约的。有评论指出，从这里开始可能会发生三件事。首先，俄美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加快步伐，俄罗斯和美国的武器设计者可能开始竞相发明新的核武器，以帮助他们的国家从解除限制中获得最大的优势。其次，一旦下一代短路或者是中路陆基核武器得到开发，或者从现有的海上或空中平台进行改造，那么这将被重新部署到欧洲各地。俄罗斯忙于扩大库存，进行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他们将有机会公开地将这些武器运回到西部边境。一旦俄罗斯的导弹到位，美国人和欧洲人将被迫做出回应，并在他们自己的后院部署短程或者是中程核武器，将其指向东方。这将导致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局势卷土重来。最后，关于保持和建立信任协议，以支持1987年条约可能会产生一些低谷声。保持美俄2010年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意义也可能受到质疑。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2014年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加剧，奥巴马政府首次指控俄罗斯违反了中导条约。美国官员表示，莫斯科几乎是公开地部署了一种遭禁止的陆基巡航导弹，它能对欧洲国家构成威胁。即使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说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是因为该国部署了遭禁止的战略性核武器，意在威慑欧洲以及西方盟国。但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担忧现在可能是在亚洲，在那里，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条约如今限制了美国在陆地上部署短程和中程导弹，以此回应中国在西太平洋打造势力范围、牵制他国海军力量的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否认俄罗斯违反了该条约，称恰恰相反，是美国人违反了条约的精神。俄罗斯认为，欧洲的美国反弹道发射装置可用于发射攻击性的武器，而美国的武装无人机则在条约禁止的巡航导弹范围内飞行。至于欧洲人本身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奇怪的是，虽然俄罗斯新的中程导弹威胁到欧洲，但欧洲领导人却抗议美国退出该条约。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导条约已经成为我们欧洲安全架构的主要支柱。众多分析人士指出，在跨大西洋关系产生深刻压力的时候，该问题有可能成为美国与欧洲之间新的隔阂。对于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北京指责美国拿中国说事。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美国的宣布可能是地动山摇之举，称一场激烈而危险的军备竞赛即将拉开序幕。有文章分析说，这次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决策，至少对中国传达了五项重要的战略信息。一、美中贸易战扩大转型，军事风险升温。美中贸易战依然如火如荼，尽管中国对美方的1100亿美元贸易子弹已经用尽，但却坚决不让步，并且中国近期有意转向军事校正，不但喊出要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加快提升打赢能力。中国的驱逐舰之前更在南海水域挑衅美国的军舰，险些酿成军事冲突事件。因此，特朗普政府准备强势反击，施压中方，并将战线扩大到军事领域。先解除中导条约对美国导弹武器的约束后，美方将得以研发部署更多的中程导弹，获得更强有力的筹码来长期施压中国。但双方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也逐渐升温。二、修补国际秩序的漏洞，拒绝让中国钻空子。过去40年来，中国不仅利用世界市场来发展经济，还钻世贸组织的规则漏洞，长期从事不公平的贸易。而在军事上，中国不必受到美俄中导条约的制约，独自发展中程导弹与核武器，造成中国军力持续扩大，美中军力走向失衡。于是，特朗普政府决心抛下不识时宜的旧约束，修补国际游戏规则的漏洞，不再让中国有机可乘、有空可钻。三、平衡美中军事实力，增强印太地区的防卫能力。中国与俄罗斯都被美国认为是最主要的两大威胁，但鉴于目前的国际军事实力分布，俄罗斯虽然依然有大约7000件核武器，为全球最多，但俄罗斯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加上美军、北约在欧陆与地中海的部署制衡，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相对可控，但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扩张却是相对独大。因此，特朗普政府有意借此重建美军的导弹力量，以期平衡西太平洋乃至印太地区的美中军事实力，保障战略伙伴以及美国属地的安全。四、稳固第一岛链，防堵中国进入太平洋。由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婆罗洲等群岛构成的第一岛链，这是美方围堵中国的海上战略长城。如果美国得以在第一岛链、关岛等地部署中程导弹，则将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海陆空的反制能力与封锁火网，加强阻挡中国渗入西太平洋地区。 五、暗示北京切莫用武力攻击台湾。自今年6月以来，中国军机与军舰多次绕行台湾或者是突破第一岛链航行。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正在汇集分析此前所获得的各项军事情报，研拟下一波对台湾、对第一岛链的战略。美方也对此强势回应，持续派遣军机军舰航行南海、东海一带，近日还派出2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决定退出中导条约，增强导弹实力来对抗中国，无意对中国释出了坚强的信息，即不要轻易对台湾动武。不过由于政治因素，美国可能暂时还不会在台湾部署中程导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中，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节目。这次节目的话题是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升起。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巴黎医大的哲学系教授 Michel Echanioff 在中国南京大学曾经做过演讲，介绍过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向大家介绍其中的主要的观点。80年代被看作是哲学向人文科学臣服的末期，这个年代被看作普遍参照物消失的时代，人们已经参与了一个传统的、轻松的、自由的哲学形式的复生。在人文科学的科学性上没有自负，在问题领域里也没有禁忌。那个时候，如果人们把黑蒙阿訇在60年代单独列出来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参照的末期，同时也是法国自由传统的被重新发现的时候。Benjamin Constant、托克维尔把客体视为一种难以置信的兴趣的再生。那么 Pierre Monin 在他著名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历史中形成了今天最好的解释理论之一。康德的继承人，比方说 Alain Renaud 或者是 Luc Ferry， 都同时试图去复兴一种摆脱历史学的政治哲学。简而言之，应该有一些哲学家不再追问怎样超越资本主义，分析国家权力的机械主义，而是思考如何在当代的超个人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生活之间实现共存。民主政治的、共和政治的、自由的概念重新成为哲学讨论的中心。后来有一人物成为在专家和更大的民众中十分亲近的参照，他就是美籍德国出生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他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三部曲和题为《人的条件》的代表作的作者，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来思考世界的现代政治。如果他的思想根源于现象学，这不是一个偶然，因为他的理论跟随着那个只是为了在世界上找到一个位置而不能逃脱极权主义危险的男人，这种根源就给了他的延续和他的行为带来了政治的意义。因此这种根源在现象学主体的世界存在地意义上与实际存在的研究很接近。在反社会科学的潮流上，整体主义的概念被阿伦特的理论大大的开发了。对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执着参考，同时也是个人主义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就他的范围来说，甚至在他不被认可的时候，他的作品的文化控制力使得发现新的创造者和新的参考性问题成为必要。那么我们可能处在重要演变的前夕，为了完成和表明这20年来为什么政治哲学并没有失去任何活力，我们需要看一下 Michel Gaucher 的那本《自己反自己的民主政治》。这本书出版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 它的封面是用一幅蝎子的画来装饰的，是20年以来争鸣杂志上的文章的一个汇集。这本书它提出了一种当代的政治哲学，它被制定出来的政治哲学在人的权利方面，根据一种按照 Gaucher 的参照，具有强迫性和排外性，通过批判当代的个人主义、当代民主政治的真正问题，他抨击了68年五月风暴的后继者的伪善和盲目。这些人经历从保卫了人的权利到对权力的忽视只是纯粹的道歉，到思考和政治行为的专制的转变。正如他所写的，没有政治的肮脏就没有道德的干净和拯救。由于不断的自我想象民主政治生活是唯一的重视权力的问题，一批法国知识分子通过某种方法已经加速对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的其他问题的积累。这种强迫性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之一，就是当前的一种反对那些被称为人的权利的意识形式的侵略性的姿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记忆的孕育，这种立场通过愚蠢的行为和狂妄自大自动解释为人类权利的热忱的维护者，它常常通向反民主政治的相对主义，甚至通向一种狭隘的传统主义。这时一页新的白纸在政治哲学的面前打开了，思考民主政治生活如何能避免把人类权利的减少带入到底线。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80年代法国政治哲学的复兴，介绍法国一大哲学教授 Michel Acheneuf 的主要观点。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巴黎时间11月12号星期一12点56分，我们下面再次重播新闻的内容提要。英国议会今天将表决政府的脱欧协议，法国经济部长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正好促进欧洲建拥自己的军队。第33届新加坡东协峰会今天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表态中国将继续开放。这次东协峰会是否能够如愿让中国和其他的国家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受到关注。日本的金产大臣力促16国自由贸易协定年底前达成实质性的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今天在前往新加坡参加东协峰会之前，顺路访问日本与东京商讨自由贸易。朝鲜与韩国就韩美军事演习引发争议，韩国空军首次引进的空中加油机在验检后将正式服役。中国高层领导人近期频频出国进行访问，被分析认为是担心遭到外交孤立。张忠谋代表蔡英文出席 APEC 峰会，争取会晤安倍晋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诉香港代表团，港澳对改革的贡献重大，国家不会忘记。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播报，感谢居丽和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由一个名叫 Trio 的演唱小组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La Demoiselle 小姐。听众朋友，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也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Un tatouage sur la peau, des cicatrices sur son dos, un passé bien à elle,
la demoiselle.
La vie bascule un beau matin, nouveau décor, nouveau chemin, un carrefour, une hirondelle.
La demoiselle.
Parfois la vie fait des miracles, elle a surmonté les obstacles, aujourd'hui elle tire les ficell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sans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vie.
Le cœur en feu, elle est sincère. Elle raconte sa vie sans frontières. On la kidnappe des yeux.
La demoiselle,
elle voudrait faire le tour du monde, vivre ses humeurs vagabondes. Elle pense aux Indiens, aux Cheyennes.
La demoiselle, belle, plus jamais seule. Elle danse en fauteuil. La belle roule sur la rive sans elle. Quel intérêt d'avoir de pied si on ne sait pas où aller.
Une étincelle dans les yeux, partager un fauteuil pour deux. Tu la pousses, elle t'entraîne.
La demoiselle,
elle aime chanter du John Lennon dans un yaourt que l'on fredonne. Hey, chante avec elle.
La demoiselle, aïe aïe aïe.
Ciao, bye bye, la vie solo. Des rencontres à l'appel.
La demoiselle,
si tu la croises sur la route, tu verras ça fait au...